本节目由国家公园饼店赞助播出。
吃屎的干爹来啦！
国家公园饼店呢，是一间把传统糕饼跟西式口味做结合的现代饼店。在这一次合作之前呢，我们就有跟他们聊过。那我觉得国家公园饼店的创作理念其实跟吃屎蛮像的，因为我们是希望用食物来当做一个媒介去介绍一段历史故事。那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历史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但国家公园饼店的做法更直接，他们是把食物跟历史融合在一起，做成一个产品呢，塞到大家嘴巴里面。这一次要主打的产品就是生牛乳糖。生牛乳糖就类似牛奶糖。台湾早期的牛奶糖呢，最早是从日本引进的，最有名的就是森永牛奶糖。那糖业在日治时期呢，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，所以国家公园饼店就结合了这一段历史故事，研发了生牛乳糖。他们的生牛乳糖在制作的过程中呢，没有添加任何一滴水，纯粹使用鲜奶油、欧盟 AOP 产地认证的发酵奶油跟新鲜的焦糖所做成的。为了符合现代人的口味，还会加入海藻糖跟蜂蜜来降低甜度。那除了原味的生牛乳糖之外呢，还会加入其他天然的原料，做成七种不同的口味。这一次干爹提供优惠的商品就是生牛乳糖的综合铁盒组，里面会包含我刚刚讲的七种口味的生牛乳糖，每种口味各三颗。如果你是喜欢吃糖的话呢，你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一款，因为它吃起来呢没有那种死甜的感觉，一次你就可以吃好几颗。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吃糖的人，但就连我自己吃起来，我都觉得说，诶，其实这一款糖果吃起来还蛮顺口，就不会有那种很腻在喉咙生痰的那种感觉。那在5月31号以前呢，只要进到国家公园饼店的网站，登录他们的会员，购买单盒的综合生牛乳糖铁盒组，输入吃屎的专属折扣码，大写的 Eat History EATHISTORY， 你就可以享有88折还有免运费的优惠。但要特别注意的是呢，只有购买单一盒的生牛乳糖才有88折的优惠，所以如果你的购物车同时有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盒牛乳糖的话呢，你还是只有一盒会打88折的优惠哦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也把折扣码还有购买链接放在资讯栏给大家参考咯。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故事吧。好，那今天的故事呢也是跟钱有关，它就是发生在加州的淘金热。加州这块土地呢，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呢，它其实一块荒凉的田野。那大部分从欧洲移民到美洲的人呢，会先在东岸定居，所以东岸的发展会比西岸还要来得快。那让加州真正开始发展的呢，是要从1848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工人从河里捡到黄金的这段故事开始说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食物呢，就叫做牡蛎欧姆蛋饼。这道菜呢，就是跟着加州的金矿产业一起发展出来的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那先让我们回到1848年来看一下那时候的美洲吧。在1848年年初的时候，加州这块土地呢，其实不是美国的，它还是墨西哥的领土。那只有差不多7000多人左右住在那边。那在现在的旧金山呢，东北部有一座城市叫做萨克拉门托。这块土地呢，在1848年的时候是一块私人土地。那这块土地的主人叫做约翰。约翰是一位来自瑞典的移民。然后他来到加州之后呢，很快就跟当地的墨西哥政府打好关系，然后跟他们要来一大片土地呢，来发展锯木厂的生意。那约翰底下呢，有一个木匠叫做詹姆士。有一天呢，詹姆士就在锯木厂的东边的一条河，那条河叫亚美利加河。他在那条河里面就发现了黄金的碎片。詹姆士当下就非常非常兴奋。然后他事后回想起那段回忆的时候呢，他还说，当时他的心脏就是这样一直蹦蹦跳蹦蹦跳的，他完全确定自己找到的是真的黄金。他发现了黄金之后呢，他决定把这一件事情偷偷告诉他的老板，就是刚才讲那个约翰。然后他们两个说好呢，要一起保密，不然大家就会跑来跟他们抢黄金。但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在三月中左右的时候呢，旧金山的报纸就开始出现有一个都市传说。然后那个报纸就写说，在旧金山附近的河里面有黄金出现。一开始大家是真的把它当都市传说在看了，所以其实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把这件事当真，然后那些人呢就偷偷跑去找黄金。就过了两个月之后呢，就出现一个商人，他就骑着马经过旧金山的大街，然后开始对大家大喊说，我回来啦，我找到黄金啦。从那之后呢，旧金山的人全部都疯了。当时有三分之一的旧金山人呢，就丢下自己原本的工作，跑去跟老板说，哎，老板，我不做了。那这一群人呢，就开始往亚美利加河移动。每个人都在想说，只要能够早点到达亚美利加河，就可以抢到黄金，就可以发大财。随着越来越多捡到黄金的消息传到旧金山之后呢，淘金这一件事情就变成一种全民运动。从詹姆士在亚美利加河里面发现了黄金没过多久呢，美国就打赢了美墨战争。 那加州这一块土地就正式变成美国的领土。在1848年12月的时候呢，加州的州长还带着黄金跑到华盛顿特区去拜访美国总统。美国总统看到这一堆黄金之后呢，还想说，哇，要不是你这种政府级的官员来挂保证，我真的还不相信加州有黄金呢。那美国总统讲完这一句话之后呢，就等于是帮加州有黄金这件事情呢盖了一个国家认证卡的保证书。那全美国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呢，就一窝蜂的跑到加州挖黄金。而且不只是美国，这个消息甚至还传到中国去，那也吸引了非常多的中国人跑来加州挖黄金。那有些人为了要到加州呢，他们就会想办法借钱或是变卖所有的家当，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呢，花好多的钱横跨整个美洲大陆。有些人呢会选择坐船经过巴拿马的热带雨林，或是更哈扣的方法就是呢，直接从美国的东岸绕过整个南美洲，绕到最南边，然后再往北走抵达美国的西岸。那如果他们没有被沙漠啊、热带雨林或是暴风雨杀死的话呢，他们就会成功抵达加州。到了加州之后呢，他们就会发现整个加州满坑满谷的全部都是淘金客。这个满坑满谷的概念呢，大家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是在发现黄金以前呢，加州的外来人口大概只有800人，然后在1848年发现黄金的那一年，外来人口呢已经成长到了2万人。过了一年之后呢，加州的外来人口已经变10万人。那这10万人呢，每天都拿着铲子准备进攻亚美利加河。这一群人呢就被叫做 49er， 49er 就是指1849年跑到加州挖黄金想要靠这个赚钱的人。那在加州挖黄金这一股全民运动，从1848年开始到了1852年就到达巅峰。但这些想要发大财的人呢，跑到加州的同时，他们却没有想到一件事情，加州当时的生活机能其实没有很方便，那边开发的速度就像我一开始讲，它没有美东这么快，当地的物资很缺乏，然后有一些人甚至没有房子，他只能住在帐篷里面。而且亚美利加河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黄金给你挖，那真正靠着淘金致富的人其实非常非常的少，最开始赚大钱的呢，反而是那些卖铲子给淘金客的商人。那绝大多数的淘金客呢，在找不到黄金的情况下，就开始用其他方法活下来，因为还是要吃饭嘛。所以这一些人呢，就在旧金山还有萨克拉门托呢，发展农业或是其他制造业，让这两个大城市呢慢慢发展起来。那当然还是会有很多人怀抱那种挖到黄金的梦想，就像 One Piece 里面要找到那个最后的大秘宝这样。所以当亚美利加河的黄金被挖到越来越少的时候呢，有些人就开始推想说，既然亚美利加河有黄金，那埋在河床里面的黄金呢，基本上会从上游冲下来，那如果沿着上游走的话呢，那边的山里面一定会有黄金的矿脉。所以在1853年的时候呢，就出现了矿业公司，他们就引进了挖矿的机器，然后开始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挖矿。结果这些公司真的找到矿脉了，而且还赚了一大笔钱。在1857年左右呢，加州地区的黄金年产量大约是4500万美金。那如果换算成现在的话呢，大概就是136亿美元。而且这是一年的年产量而已。那矿业的发展呢，也会带动其他产业，像是加州就开始出现很多水坝，因为这些水坝可以帮助挖矿的机器运作。那挖矿也带动了木材业的发展，因为挖金矿的时候呢，你的坑道里面需要木头来支撑，这样坑道才不会塌下来。而这一切因为矿业而发展出来的产业还有带进来的人口呢，也让加州开始繁荣起来。这就有点像是九份跟金瓜石的概念，因为这两个城镇当初也是因为挖到黄金，所以变成北部相当繁荣的一个城镇。那同样在亚美利加河附近呢，有一个叫普莱斯维尔的城镇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普莱斯维尔在亚美利加河的东边，那那个地方里面的山脉呢有非常多的黄金。那这个城镇在1854年的时候就因为开采黄金呢就慢慢发展起来。那他们除了挖黄金赚钱之外呢，当地的矿业也会开采石英，石英就是玻璃的原料。那除了矿业以外呢，普莱斯维尔也是美国早期重要的运输中继站。那不管是信件还是货物，如果你要从美东运到美西的话呢，中间就会经过普莱斯维尔这个城镇。所以普莱斯维尔就靠着矿业还有运输业呢，发展成加州第三大城市。但普莱斯维尔这个城镇呢，在当时的名字其实没有那么好听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们会叫它 Hen Town， Hen 就是上吊的意思， Town 就是城镇，所以 Hen Town 就是指上吊的城镇。会把这个城镇取一个这么不吉利的名字呢，是因为早期的加州呢治安其实很差。那普莱斯维尔这个城镇呢，也发生过一些犯罪的事件。 那有一次呢，为了要处决三个杀人犯，所以他们就在普莱斯威尔的镇上选了一棵树，然后一次把三个杀人犯吊死。所以这个城镇呢，才会被叫做 Hand Town。那在21世纪的话呢，当然是用普莱斯威尔来称呼这个城镇，只是 Hand Town 这个历史故事呢，也被普莱斯威尔给保留下来。当然了，当初吊死三个杀人犯的那一棵树呢，已经被砍掉了。现在那个地方呢，被改建成一个房子，但是在那个房子的前面呢，也吊了一个假人，就代表这里是曾经的 Hand Town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食物呢，就叫 Hand Town Fry。它据说是在1849年到1850年之间发明的，这一段时间呢，就是加州淘金潮的那一段时间。当时有一个矿工呢，他在挖到黄金之后，他就很兴奋地跑到普莱斯威尔的旅馆，就走进去跟里面的人说，不管你们卖什么，都给我来一份店里面最贵的菜。结果那个服务员就跑出来说，哎，大爷呢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面没有太高级的料理了，我们最贵的食材就是一些蛋啊、培根还有牡蛎。结果那个矿工就提议说，好啊，不然你们就把这三个最贵的东西全部加在一起吧。结果那一间餐厅的厨师呢，还真的就把这三种东西全部混在一起，他就用海鸥蛋、培根还有牡蛎呢，煎成了牡蛎欧姆蛋饼，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 Hand Town Fry。 那后来这道料理呢，就这样一路红到旧金山，然后甚至还变成国民美食。不过有件事情蛮有趣的，就是我刚才说是国民美食嘛，但其实牡蛎欧姆蛋饼呢，到现在的普莱斯威尔只剩下一间餐厅才买得到。然后这一间餐厅的老板呢，在2018年的时候，他接受了洛杉矶时报的采访。他接受采访的表情，他超厌世的。他说：
我和我的员工就觉得这一道菜超恶的啊，不就是把一堆东西炒在一起的大杂烩吗？竟然真的有人要吃啊！而且这一道菜竟然还被放在我们城市的官网上面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哦，好啦，总有人懂得要把这道菜留下来嘛。
那根据老板的说法呢，会在餐厅里面点这道菜来吃的只有两种人。第一种呢，是本来就喜欢这道菜的人，那第二种就是观光客。然后他还说，他完全无法理解这些人的品味到底是什么，他整个就是超厌世的。那其实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这道菜看起来应该没有那个老板说的这么难吃。那不知道是因为这道菜的料理方式，还是食材的问题，还是说不定根本就是那个老板不会煮。所以如果好奇的人呢，等疫情结束之后可以去一趟普莱斯威尔吃吃看哦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加州淘金热还有牡蛎欧姆蛋饼的故事。然后上次有个听众跟我建议说，诶，希望我们可以讲完故事之后呢，推荐一下到底有什么地方可以吃到这个食物，不然有时候听完很饿，然后你又不知道去哪里吃，这心情就很阿杂这样。所以我就查了一下，在新庄永乐街附近呢，有一间店叫做一三早餐。那网络上说他有在卖牡蛎蛋饼，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是最类似牡蛎欧姆蛋饼的东西，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吃吃看，我自己应该也会找时间去看一下。那如果你不是住台北的话，就追踪我们的 IG， 我们会把它拍得很好吃，然后再给你们看。 OK， 好了，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，拜了。